请听我诵读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的经文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你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若失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这个头胎的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宝贵的名字想印在我们生命最中心的那一处。随着我们一同来到聆听一篇的信息，父亲的抉择，由关浩良传道和我们宣讲。
今晚是平安夜，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怎样。刚才的诗歌、经文、祈祷，可不可以帮助得到你去平复你的心情呢？定是你仍然为一阵间的报佳音好多嘢记挂一阵间点呢？又或者会不会仲喺度计划緊一阵间点样去赶去汇合？可能你仲有其他节目，仲有下场，你要赶去同其他朋友汇合。我唔知道你嘅心情系点，可能仲系好茫茫当中，又或者都仲系有好多嘢去记挂。我咁样讲唔系要大家内疚，觉得辜负咗一班主持人，辜负咗设计者。我更加无意去责怪大家，因为若果你真系有呢个心境，你就真正体会平安夜嘅精髓啦。真正嘅平安夜，又或者第一个嘅平安夜，毫不平安，充满了茫茫、紧张、纷乱、忐忑不安的心情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由那个吃了死猫的约瑟，耶稣地上的父亲，到那个腹大便便、极大机会有产前产后抑郁症的玛利亚，那个身陷政治漩涡的东方博士，那位如坐针尖、唯恐要面对政治危机的希律王，至到那班赶着去报户口的人流，在那个表面平静的晚上，其实危机四伏，各怀心事，没有一个好过，亦都冇一个可以大教训。呢、这个先至系平安夜嘅真相，亦都正系我哋有血 有肉的人生。教会并非一个让你逃避现实生活的地方，教会是一个给力量你去面对日常生活的地方。平安夜这个用语并没有在圣经里面出现，圣经从来没有用平安夜来描述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又或者可以这么说，平安夜这个称呼是西方教会一厢情愿的美化，又或者是个人愿望的投射。不客气地说，是教会选择性地读经，或许这个都是我们的常态。圣经对主耶稣出生的记述有两个的传统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传统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路加的描写是比较美丽温馨的，有天使，有牧羊人，有优美而敬虔的尊主众，有星夜，有马槽，当中的主角是玛利亚，第一女配角是伊丽莎白，所以其中的技术都是比较女性化，比较软性感性的，就好像昨天郭姑娘所讲所描述的。但是圣经并非一面倒的温馨浪漫的，正如我们的信仰又或者我们的人生一样，有宁静的灵修默想，有温馨的肢体关爱，有崇拜中的扎心激情，有侍奉上的兴奋满足，但是同样有挣扎，有凶险，有不安，有烦闷，有烦恼，有很多现实的困扰。这个才是生命的真相，就好像我们的 Facebook 一样，有同儿女拥抱温馨的亲子相，有美食博览，但是同样有很多挂心、受气、沮丧、迫切的需要的分享的。这个才是人生。圣经另外一个传统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，东方文化以男性做主导，所以马太福音是由耶稣基督的父亲去揭开序幕的，一路都是几位男主角出现，东方几位博士、希律王、屠杀男婴的士兵，这一出是轰天猛将，是男人戏，由头打到尾。而这几位男主角当中，第一男主角当然就是异人约瑟，是他为耶稣改名，是他为耶稣签出世子，带住妻子 BB 逃亡赶路的是这位父亲约瑟，是这位父亲揭开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序幕，是这位父亲第一个讲出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的宣告，这个的名字，创世以来神对人最大的祝福，最大的应许，是这位父亲展开了地上的救赎计划。刚才所读的经文正好描述耶稣基督降生这个救赎计划是怎样展开的。 第十八节是个序幕，亦都是个场景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对于这个处境，约瑟有自己的盘算，他有自己的部署，有他的计划。第十九节，不愿意当众羞辱他，想要暗地里把他休了。这一着是两全其美的一着，既为玛利亚好，免他尴尬招致杀身之祸。犯奸淫是要浸猪笼的，是死罪。但是同时亦都保护了自己作为义人这个清高的名声，不致被人指指点点。所以他这个是两全其美的上策，但是这个周详的计划，这个上策却在一夜之间改写了。第二十节，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，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，说：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，因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整件事的发生，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在这个晚上，这个梦，天使这番说话，就改写了约瑟的一生，亦都改变了他做人处事的方式。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转变，由第十九节的不愿想要，到二十四节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过来，但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直到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之后二章十三节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。十四节，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。再之后呢，第十九节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。廿一节，约瑟就起来，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。三番四次，听见就遵行，干脆利落，冇半刻嘅犹豫。去到廿二节，有顾忌啦，不过情节冇变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去。点解话有顾忌啊？因为廿二节之前讲，只因听见阿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，就怕往哪里去。虽然有顾忌，但是约瑟又或者情节一路都冇变，听到指示就去实践。天使点讲，起来就做了。约瑟他由一个本来按自己的计划，有自己的盘算，有自己的意愿，但是你看到他全然的改变，变成一个只知道遵行神旨意， 冇半点自己嘅意思，冇半点犹豫，唔系一次过嘅顺服啊，娶咗个太太翻嚟就算，而系每步每步顺服嘅遵行，系一种咁样嘅生命取态，放低自己嘅权利，放低自己嘅面子，放低自己嘅风险、喜恶、安舒、情绪，甚至放低自己嘅申诉权、知情权，简单嘅跟从、顺服上帝。事实上，救恩嘅成就就是神的恩典加上人的顺服，事是这样成就的。宣教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加人的顺服，教会的建立是神的恩典加人的顺服。我们生命的成长同样都是上帝的恩典加上人的顺服，事就是这样成就。今天晚上我想有一个邀请，在一间默想的时候，我邀请大家向圣灵开放，又或者对自己说，在这一刻我放低我自己，我跟主说，我愿意全然的顺服，你向我说话，你说话我就遵从。上帝愿意向我们说话，等候的是我们顺服的心。今天晚上我邀请你以顺服的心迎接上帝的说话，听到就去行，不问为什么，试下上帝在你身上有些什么的心意，试下这个决定可以带来几大的影响，可以成就上帝的工作。